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问答讨论，请大家思考一下，复述一下我们这课学到的一些知识要点。我们这一些讨论题呢，有一些很多，有相当一部分呢都是法译知识。这个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法本上面也可以找到。那我希望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师兄啊，应该都已经有准备法本在手边了啊。然后呢，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就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轮回，还有因果这两个话题，好好的展开，充分的讨论一下。那先我们就看第一题，什么是居士？是不是学佛多年就是标准的居士？预备阿罗汉需要具备什么条件？那么第一题啊，有没有师兄想要抢答一下？还是比较的基础的啊，法本上也能找到。那如果没有抢答的话呢，那我就点名吧，好不好？A 字打头的 Angela 紫珊师兄，可以先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吗？
啊，可以可以，
好。
啊，可以听见我说吗？
对，可以听到
哎，
你。
好，我是看书上说居士的意思呢，就是说接近清净善法，那就是说居士就是清净阿罗汉，还没有成为阿罗汉的那一类，修行佛法的人。
那么还有学佛多
还
年
有。
就是标准的居士了吗？
啊，学佛多年，我觉得不一定是不是标准的居士，要看他的，他的心修得如何，而不是看外表上，是不是一个外表上来决定他是不是一个居士，应该从他的见解上、修法和行为上来看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居士。
没错，好，那么第三个预备阿罗汉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预备阿罗汉的话，需要第一个是有，居士的见解，
对，基本上还是刚才你也提
对，
到
还
的
是刚
三
才提
个。
到那样。第二个，然后是他有要一个居士的修法和居士的一些行为上面来决定他。
对，没错，好的，谢谢紫珊师
对，
兄，
好好，谢
对，
谢，
因为
还看了书，
没错，
好，谢谢，
谢谢紫珊师兄。见解的话，见解分为哪三个层次？我们下一个问题会继续展开讲。紫珊师兄回答的没错，那个什么是居士呢？居士就是，上师也说我们那个根据梵文翻译过来叫 Upasaka。欧巴就是清净，斯卡就是善，清净善，清净事。那么善的话，就是以小乘佛教来讲，就是阿罗汉。我们是一个清净阿罗汉的一个预备阿罗汉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学佛多年，不能作为是不是衡量标准居士的一个标准，主要还是要看他的修持修为怎么样。对吧？那个不能光看表面，比如说，背个阿罗汉的包，然后到各种法事，到各种大日子了去做做法事、烧烧香、拜拜佛，这个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居士。那么预备阿罗汉呢，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就是具备三个条件，我们需要今天是着重讲的见解方面，然后下一课和再下一课我们会再讲修为和那个。修法和行为，也就是见修行这三者。好的，那么我们就换到下一题，居士的见解有哪三个层次，对吧？上师说了有三个层次，那么我想请一位师兄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Carol 师兄方便那个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吗？Carol 师兄方便吗？没问题。那么我们再请下一位。 陈 iPhone 是哪一位师兄？是 Angela 陈吗？上次好像也提到过这位师兄啊，师兄可能看来也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就请 Jackie Lu 师兄吧。 Jackie Lu 师兄在？哎，哦，陈
师，
你好，
可以听到吗？啊，您好。那个就是第二个题，三个层次，
对，
见解的三个层次，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最低的层次，也是整个修行见解的基础，就是拥有世间的正见，就是世间人的这正确的见解，就包括两点，一个是身心轮回，一个是身心因果。然后是要具体的说一下，还是就简略的说一下提纲呢？
没事，如果师兄可以扩充也可以，没问题的。
主要还是从那个上师的法本上说。然后从就是说身心轮回的角度，就是相信前后世存在，然后从佛教上来讲，就是像一般认识上的这种医学上的死亡，比如说没有心跳、脉搏、呼吸，只是初步的阶段。那人死之后，其实是我们都知道有重因，有很复杂的过程。然后人的意识呢，要继续下去，就需要有一个身体的依托，所以就是人死之后实际上是从肉身当中分离，立即分离出来一个透明的一个载体，就叫意身。意身就是意识的身体，然后它是意识的一个载体和产物。然后投生的时候，就是到下一世的时候，那这个意识还有意身是一起到下一世的这个肉身当中去。然后第二个就是最低见解的第二方面，就是身心因果。就是上师在这里面主要说，就是佛告诉大家，凡夫不要去观察因果，因为因果非常的复杂，那即使是有些神通的人也只能看到一些片段，所以得不到真正答案，还有可能会产生怀疑，然后产生痛苦。然后还有就是任何的事物都有近因和远因，那远因我们一般都是观察不到，那我们只能观察到近因，所以现在很多人因为只能看到近因，看不到远因，所以就是对因果就不能真正的体察。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中等的见解，中等见解主要就是说的是能够了解中观的这个中观空性，然后主要就是中观这些书里面讲到的空性，但是这里面的见解并不是只是简单的就是知识层次上的一个了解，也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就是是拥有像上人说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念，一个念头，所以要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对空性的一个见解，也是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见解不等于，这个是空性的见解，它不等同于那个空性的智慧，因为智慧就是相当于是一种实操的体验，就是证悟，就是这个就是证悟了，就是证悟就是从坐禅当中产生的这种智慧，这个就不是一个见解，而是非常非常直观的一手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的体验。然后最后就是上等的见解，上等的见解因为是密宗的见解，而且我们现在基础也很差，所以就是现在先不讲，主要就是这样。密宗
啊，非常好非常好。那个陈师兄是 Angela 对吧？ Angela 陈。
对，
好的， Angela 陈师兄讲得非常完整，然后上师的好多要点都已经讲到了，而且呢讲得比较具体，基本上也涵盖了我们第三题的一部分，第四题的一部分，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讲。对，那第二题我们基本上已经讨论好了，三个层次，那个低等层次、中等层次、高等层次。那么最低见解，第三题，什么是居士的最低见解？刚才我们那个 Angela 师兄也说了，就是人世间正见， 包括身心因果和身心轮回。那么接下来这后面半题就是，具备这样的见解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你具备最低层次的见解吗？那我想再请一位师兄来谈一下这个，分享一下这个问题。Pinky 朱师兄方便回答一下，或者分享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吗？ Pinky 朱师兄方便吗？OK， 没关系，我们再找一位啊。那么以望师兄吧，以望师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题好不好？
哎，王迪师兄好，各位师兄好。具备什么功德？
对，就怎么样的功德利益，它的好处，它的利益。
这个我还不知，没有 idea 呢，还
这个
我先略过啊，因为我答不好。
没事没事，
然
后面好了，
下边是这个是肯定具备的，因为我是深信因果和轮回的啊，这个是没有怀疑的。
好的，大概师兄可以谈一下你是通过什么途径，或是就简述一下吧，你大概是通过什么途径，怎么样一个机缘会让你深信因果深信轮回呢？
这个好像，哎呀，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天生的吧。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事件让我来相信这个因果肯定是。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光上下世去联系，只是说这一世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因果，这个我肯定是不怀疑的。那么轮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事件来就是刺激我让我相信这个东西，但是我一直是不怀疑它的。我觉得人真的是他是有灵魂的，而且我一直都很相信说我这一生是不完善的然后不管说随着我年龄如何的增长，然后我始终是很愿意去学习去提高，这个是基于一个我自己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我是很相信我这一生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然后还会在我下一世去延续的。当然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么系统的学佛哈，然后我也没有那么高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菩提心呢，还没有说要成佛呀，这样的想法是没有的。但是我会相信我这一生做的所有的努力都会让我下一世变成一个更好的，那个时候想的是人，没有想过别的。我相信我下一世会更完善。那现在呢，通过这个学习，那我就会真的会去想要发菩提心，然后要成菩萨，要成佛。这个是我通过学习提高的地方。
好的，非常好，谢谢余王师兄。对，没事，讲得很好，因为这个真的就是非常朴素的，从个人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是这样谈的。对，因为有些我们师兄就是一方面可能就是天生的对轮回有这样一个信念，对吧？对轮回有这样一个信念， 不是跑上来就非常的排斥，或者是认为这个就是迷信。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直是有一个好奇心，有学习能力，希望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这一点其实我也想到上去年上师过来弘法的时候也有谈到，说其实这一生我们的所有的金钱啊、财产啊、名誉地位都带不走，唯一能够带走的就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一些修为。所以这一点给我印象挺深的。然后前面半题就是具备这样的见解具有怎么样什么样的功德利益，这一点呢佛上师是引用了佛的说法，就是说任何人呢具有这样的世间正见，那么这个人在千世中就会不堕恶趣主要是这样一个佛说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正知正见，身心轮回，身心因果，我们在千世，从现在这一世开始算千世以内就不会堕恶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是一个基础观念。好，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师兄谈一谈，看你是不是具备这个最低层次的见解。不知道李伟涛师兄方不方便分享呢？方便发言吗？李伟涛师兄方便吗？没事，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再请，比如说萧武师兄。萧武师兄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道问题吗？
好，我分享一下。
哎，
我应该是满足居士条件的，我自己也很想去做，去尝试做一个居士，去努力学佛，因为我对佛学的东西还是很感兴趣的。当我接触他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讲的十分有道理，比科学上讲的那个事情要有道理的多，所以我一直对佛学有很大的兴趣，这是种种原因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上面。就是零零散散的自己看了一些东西，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在一起做这个禅修班觉得很荣幸。这里要感谢一下 Wendy， 不知道 Wendy 在不在今天， Wendy 和 Wendy 的推荐，这个群和这个班给我，也同样感谢延迟师兄在我刚刚加入这个班的时候给我的许多帮助。我就说这些吧。
好的，谢谢萧武师兄，也非常随喜萧武师兄，我们有这个机缘能够在一起，在一个禅修班里面学习，还真的就是说，可能看上去就是某些就静音来讲吧，是某些师兄的一个推荐，对吧？我们就感兴趣了。其实从原因来讲，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生当中，肯定是有种下了这样的福德。近世才有这样一个福报，有这样一个因缘可以聚在一起，作为追随上师一起学习，一起闻思修。好的，谢谢。那么我们走到下一题吧，第四题。很多人认为呢，人死如灯灭，也就是说人死之后呢，没有精神意识也消散了，一了百了，这种观点正确吗？科学的死亡标准和佛教的死亡有何不同？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死后的情形是怎样的？意识呢是怎样在前后世当中流转的？这道题比较长，大家师兄们可以能够回答多少，能够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我请这个吧，据我知道，袁果师兄今天，你旁边有没有一位我们新加入的师兄包杰师兄有没有在呢？袁果师兄方便吗？包杰师兄方不方便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道题？
因为我刚开始进这个群学习不到三四次，但是我呢现在还不是理解太深刻。
没问题，
还正在学习当中。 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应该是人死如灯灭，应该人死了以后，但是他灵魂还会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
嗯，
啊，
好的，挺好的。那么就是你是就是通过上师这一刻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感受是吗？
因为我这感觉嘛也是逐步形成的，开始我觉得好像不是太相信吧。那现在通过每次的这种小组的学习啊，我就慢慢可以体会，应该来说好像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吧，但是还是没有就是100%的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可以就是往这方面去想这样。
嗯， 嗯，好的，嗯，谢谢包杰师兄啊，挺好的，
谢谢。
嗯，谢谢。那个确实我们建立起这样一个观念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需要慢慢来的。就像我们之前呢在前一次两次上课之后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书籍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纪录片的链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不仅藏地，西方现在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非常多的案例，那有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呢也正在进行，大家呢可以渐渐的可以多了解，然后慢慢建立这样一个观念。那么我再看一下另外还有没有其他师兄方便想要分享一下这道题啊，甄华师兄在吗？甄华师兄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题吗？第四题。哦，甄华师兄好像也是国内的对吧？可能也是在上班不方便。那么没问题，我们再请一位比如说圆禅师兄方便吗？圆禅和圆宝师兄今天是一起共修的是吧？
对对对，因为那个听得见我讲话吗？
听得见吗？
听见了。
听见啊。是第四题对吧？
对，第四题。
那个人死，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听了上师的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有道理，然后等我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去了以后呢，又会那个这种加持变弱了以后，我又会觉得这个到底有没有来世啊，这个好像很模糊，概念很模糊。但是我也很好奇，每次一听到这种说是人死的时候有一个一生是吧，刚才我听的这一段，今天上师讲课的这一段虽然时间非常长，但是我听得非常入神，因为我很好奇他讲的那一段，我是觉得像是听故事一样，就说一个人一生出来透明的，然后可以那个和这个投胎的时候可以和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特征吧，当时受到伤害特征转到下一世去，然后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是人死这个科学的死亡标准，就是说我看上这个屏幕上出现了很多那个小框框，
现在没有了。
我其实我一直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因为我觉得以前的那种在这种国内的这种洗脑洗的还是比较彻底啊，所以我虽然接触这个佛教这么长时间了，我居然到现在还是这么半信半疑的，所以我也觉得很惭愧。这个我也看过的那本书，就是西藏生死叫什么，那本书我也看过了，看完了以后还是不能够坚定就是不能够坚定不移的去相信这是真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一个障碍，所以我可能没有什么很多分享的，反而去误导别人，就是但是点了我的名呢，我就说两句。很不好意思啊。
好，没事，不用不好意思，非常好的。我们也不要求说大家一上来都要完全听了一课以后马上信心非常坚定啊，真的那个认识啊认知啊到见解啊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我相信，当然也不能说完全这个相信，对吧？相信就是说禅修班呢，或者是上师呢，有这样一份加持力在。我们如果不断的学习，不断深入学习，而且呢，在多分享，然后一些课外的一些读物资料能够经常去看，或者就是说平时我们多还是多行善的话，集资进账，还是会。一定会进步，会有收获的。那么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某一位师兄想要分享一下这一题。
大家好。
哎，你好，袁立师兄。
大家好。这道题是比较长，但是每一个问题其实都很有分量的，因为说到学佛，我也是个初学者啊。一样的，我们由于那个接受这个教育啊，我自己也是啊，应该说我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啊，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科学家啊，所以我都对物理呀、数理化是特别感兴趣，考试也考得最好啊，所以说跟我谈轮回，不要说读书的时候，就算是应该说几年前跟我说，我都不相信，所以不像有些师兄是由于有前世的那个树叶啊，能够好像天生就信了啊，我是属于不信的那一种啊，不信就是说连碰都不碰，因为一碰就说迷信啊，因为为什么科学告诉我们嘛，是吧，我们学那个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啊，在大陆有哪一门是告诉我们轮回的，大学没有，是吧啊，可能现在有就是宗教研究可能谈这些啊，但是也不是宣扬这些。问题就是说，我当然我现在也可以说我是信的轮回。那么我就简单谈一下我是怎么从不信到信的啊。因为既然说信轮回是迷信的话，又怎么个迷法啊？就是说，我相信我从不信到信，一个都是一个，就是说经过一个自己的思考。还有就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公案，就因为只要是以前连碰都不碰它，就好像你不喜欢，天生不喜欢那个一样，吃一个东西人家说哎吃吃好吃不吃，但我也从来没吃过，就是不知道，就是不就觉得不好吃，但你真的哪一天尝一下啊，没准喜欢啊，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很快的，因为我还是一步一步走。我最初接触到轮回可能是还念子还没学佛，没开始学佛，就是应该说2015年的上半年之前，我还进禅修班之前那半年时间里边，我念子也不知怎么样对量子力学是很感兴趣的，在网络搜一些关于量子力学的一些那个然后我搜到一个香港的网站，因为我广东人还听广东话的，那么就是里边有个节目，里边叫森林对话，那么如果里边找到一个关于量子力学几个博士在谈这个，我听得特感兴趣，但是那是其中这个节目其中一集，但是我再往前推呢，就发现他们讲到轮回，我说一般搞科学的人讲轮回就是有关轮回的事情，那他们说轮回就是他那个主持人是一个催眠师，然后就谈到他就是有一些就是他的客人经过催眠就回忆到前世的东西是这类的啊，我对这个就开始有点兴趣听啊，就是说知道你前有这样子，当然有些是推到他就是在就是600年前啊，就是英国那样子，还是17、18世纪那样子，啊，但那些你说考证嘛，没法考证，因为你怎么能够，就是这些我们读书人就你要证明才行。那么后来一直到了进了禅修班，就开始我们也是学到这应该是这一刻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群里边也做了一个轮回的一个大讨论。那么那个对我改变很大，因为你说没有轮回，你首先说不要说接受轮回，你不要说先说啊我相信有没有轮回，不要先问这个问题，先问问你能不能否定，就是说推翻轮回根本没那么回事，你能否定它吗？ 其实仔细想想啊，真的没法否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就是说推翻一样东西，首先我就先认为啊，轮回没有人告诉我前一辈子是谁啊，我自己也想不起我原来是谁啊，是吧，我前一世是什么，是吧，啊，那么其实你仔细想想，你不要说这上辈子这辈子那好多事情你也想不起，这其一。第二个，不是说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啊，这一点我们读书人也很容易理解啊，就是说你紫外光啊红外光 X 光啊这些你也看不到了，但你也相信它存在。当然你相信它存在，因为它起作用了啊，紫外光晒到皮肤了啊，变什么了啊， X 光照了穿透了。其实轮回也是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有什么作用？那个业的传递，只是我们不接受，是吧，没有学过这个不知道。所以所有的我们这一生子，为什么我们千差万别什么的啊，每个人命运不一样，这样子啊，都是由前面业带成。当然这个我稍微说一下，这个我说这个不是说宿命论啊，这个也是一种可以改变的，通过你的啊，因为这都是因缘组合的一个东西嘛，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否定它。这个我当时也是做了比较深的一个思维啊，的确是，就是说那阵子我就开始愿意去尝试去了解它了啊，就好比说一碗东西，人家说好吃，我开始尝尝那什么味道，那样子就没有一棍子打下来，就是说啊，不信不信没有啊，那就开始想。那么应该说能令到我能够对它更深一点的，还是看过池中老师刊布的一个关于轮回的这本书，因为这就是有实证了啊。当然我还推荐还有本是我们禅修班里面有位丹丹的师兄，他几次推崇，而且他亲自见了个作者啊，一个叫 Dr. Wei 啊，魏博士写的，是耶鲁大学的一个神经学科的一个专家，他也是写了一本书，是通过催眠这样子就是帮病人找回前世啊，这些他有详细的记录的啊。但是有一点还是你没法，就是说通过有啊，这本我不好说那本书啊，也没看过，但是我至少说啊，池中罗志堪布上师写的那本书呢，啊，他有实际的，就是例子告诉我们，就是说有小孩回忆他前世啊的时候呢，他当时的场景什么的，直接在现世，因为他可能比较近啊，不是说两三百年前很难考证的啊，因为他比较近的话啊，就是在印度，可能他推回在附近或者哪个。就是和另外一个国家，我记得有一个就他很记得他很细节的人啊事啊，把人家把他带到那个地方，他完全不需要一个小孩啊，也没有人跟他串通教他什么，他完全是可以找回那个。这些呢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因为这些是怎么说，你说碰巧是不可能的啊，这里边还有很多细节我就不展开了，就是还是通过一种理证例子啊。那么学了佛之后说轮回，那么更加就是对这个清晰了，因为我们一般说轮回啊，就是指哦，这个我们这一生结束了啊，然后呢这个生命就不是跟灯灭了一样没有了，就完全变了一把灰了，啥都没有了啊，然后就 over that's it 啊，不是这样子啊，而是说你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之后啊，由于某种业力带到你下一世，当然这里边我们佛里边也说了六道哈，不是说你下辈子肯定是人什么的，由于你业力驱使你可能到各种不同的道去啊，但是生命还是延续着的哈，由这个心识啊带到下一期的生命周期去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一般就认为就这个轮回，其实轮回也不是简单的说像这样。我记得刚才圆禅师兄说嘛，就提到一个说我梦里边的异形身嘛，其实我们生命结束的那阵子我们就有一个中阴的阶段，其实那个阶段就跟我们做梦一样的，就是说像我们梦里边也没有眼睛啊，没有耳朵，但你分明是看到东西，是吧，也听到东西，里边都是真真切切的东西啊，因为梦境里边的东西往往就是你喜也好乐也好啊，那个这些都是 就是等你醒的时候那种情绪还带到你醒的时候，还可能昨天梦那个不好的，今天一整天都不开心，或者是还疑神疑鬼的，这些都有。那么说明就是说梦是通过一种新的这种，就是梦也好醒也好，就是通过这种心识的传递可以传到另外一个境界去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只不过说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啊，好比说我们一般现在的人有几十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周期就是跟这个梦境一样，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把一个晚上睡觉的几小时就整个拉长了就几十年。当然在我们认为现在现实里边呢就更加丰富了，是吧，这个整个梦境的它的那个稳定性啊，就是说连续性就很广，就我们基本上就觉得就跟现实一样的。但当你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的话那样子的话就完全就可以在那个时候你可能知道是梦，但你哪怕知道是一场梦也很难说回过头来跟我们说，因为这里边就是说不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层面的一种沟通，这就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轮回。哎，我说了好像好多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说还有一种轮回，就是说刚才说梦嘛，就是其实上次也开示过，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每天睡觉，每天睡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到第二天醒来，其实里边也是轮回啊，就是那个就是说远在天边近的眼前都是不光是我们睡觉，哪怕现在我们在醒觉的时候，我一个念头升起到一个念头灭也是一个轮回啊，也是一个轮回，一个这样存在，只是我们就是不察觉到啊，睡觉也是不察觉到而已啊。所以粗大的像死亡啊这样子，我们就说它是轮回，其实轮回是每分每秒都是存在着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一觉了啊就知道是这样子啊。当然这是很深的法，我们学下去，我们这个慧灯禅修整个这个课程到第二册时候有一课专门讲到这个内容的啊。今天我们是只是先了解怎么了解轮回，而且我们怎么去就是说建立这样一个见解啊，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沟通啊，我就说这些吧啊，阿弥陀佛，谢谢。
好的，阿弥陀佛，谢谢袁理师兄。袁理师兄以他的这个观念的转变，其实是很代表了一群人怎么样进入佛门的一个例子啊，就好像理科生，如果是理科生的话，他们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使他们相信说有轮回这些事情。那袁理师兄也是跟我们很完整的分享了一下他的一些转变，观念的转变。那么当然袁理师兄也提到了说我们有一位丹丹师兄，他当然他也是理科一个理科生的思维，他的转变就是通过魏斯博士的那个 Many Lives 对吧， Many Masters 就是前世今生这样一本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通过催眠然后呢使病人回忆起了前世，而且是多重的前世，这个呢应该是非常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和资料。那大家其实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找一下，电子书也有。
不好意思，我这里插一下这个书真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一般我们常人一听到轮回马上想起这是佛教徒的或者他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观点学说。那么刚才提到这本书那个魏斯博士这个作者他就不是一个佛教徒，他就是一个就是神经方面的科学家，而且不光是佛教徒，他的家庭也出生于一个天主教的就这样，所以他我觉得这样子就不代表某种宗教的一种怎么说，在哈教啊，在灌输啊，不是，他就是从他以作为一个这样一个研究者啊，他认为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这种生命的现象啊。他当时也很诧异，因为他遇到这些客人啊，这病人啊都没办法用，就到他手上的病人就一般我们常规的没法医了 啊，我在这里就简单插一个小故事吧，就是说他里边第一个病人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女的，就是说见了水都怕，不喝水，不敢洗澡，不敢什么都不，这个各种病很怪的哈，就反正就是这样子，就也不是精神病，反正就见了水就怕。后来就通过他第一例的催眠嘛，他就回忆起来，在二战的时候，这个女的就是一个是战士，在潜艇里边。啊，潜艇里边，因为潜艇沉了，最后他就溺水身亡。但他溺水的那，就是生命结束那一刻，就对水就产生了很深刻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一种心识的延续，就带到他第二世、下一世来了。啊，就这样子一个心识的延续而产生。当这个女的通过催眠看到前世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药了，马上一看到，马上就解了。啊，人就这样子啊，心结啊，心结还是要心药医。
心药医，
好的，
好，
我就补充这一点哈，谢谢。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网上可以找到电子书这方面的链接，可以发在群里面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我们好多科学的头脑就是要讲案例，要讲实证，要讲数据。那这个就是一个西方的一些。观察的或者是一些研究后的数据，大家可以看。
对，我就觉得我挺需要这些书来那个来更多的那个帮助我建立这个信心。如果大家能够找到书目哪怕是没有链接有个书目然后发出来，然后我也可以去搜一下，好吗？谢谢。
如果在多伦多的话，多伦多图书馆有这本书。
我是在多伦多。
对，多伦多图书馆有这本书。
把全名发给我，因为书名要是不全，大家只有一个概念，我可能也是搜不到。
就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搜 Money Lives, Money Masters 就能找到这本书。我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找到的，然后要 place a hold。然后我已经拿到这本书了。它一共有10个 copy, 好像。
可不可以发一个照片到群里来？
可以。
我们找一下。
谢谢啊。
我稍后发。
好，谢谢
丹尼师兄。好的，那么我们就先第四题就讨论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讨论第五题。清洁是什么？是因果中的原因和静因？有没有师兄想要强调一下这道题？我们可不可以请 Austin 师兄给我们回答一下这道题？不知道 Austin 师兄的话筒是不是给力今天？我们听不到现在。您在说好像有大概可以听到一点。
因果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因为佛度教我们一般人也不要去观察。所以呢，在我的理解呢，一件事情发生应该是千千万万的因共同作用而发生的。那么定的因可能很粗浅的因可能我们观察得到，但还有其他的因可能看不到，这个就是原因的定义吧，这是我的大致理解。
好的。好，大概我听到了，就是Austin 师兄是说静音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观察得到，能够看得到，但远音的话比较久远，我们不一定能够得知，对吧？很好。那么有没有另外一位师兄可以方便也分享一下这道题？这个刚才我好像点过 Jackie 陆师兄，对吧？不知道 Jackie 陆师兄方便吗？现在好，没关系，其实这道题也是挺简洁的，因为上师也说的比较简洁，那我们也就简洁的过一下。确实静音的话就是目前呢我们是能够观察得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事情的了解，很多事情还是都从静音方面来的，比如说生一个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因为着凉了，或者是某些饮食不当之类的，这方面这个是静音。那远因的话呢，就是因为好多我们都不了解，不知道，无从感知，所以但是从佛教来讲，有些事情它确实就是各种事情都是 有因有缘的。那么因的话有它的原因，原因呢是在非常久远的时空当中发生的。这个上师就是比较简洁的这样提了一下，好吧，那么这道题我们也就先讨论到这里，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接下来往后学，继续学，继续深入的去讨论因果关系。对，我们后面有一课叫浅谈因果关系啊，我们再继续的学。接下来我们看第六题，凡夫人观察因果的局限性是什么？作为一个普通居士还不能正确的观察因果，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深信因果呢？就佛对我们说，凡夫人，我们凡夫啦，我们这些凡夫人不要随便的去观察因果，因为我们有局限性。那么局限性是什么呢？既然我们没办法去直接去观察因果，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深信因果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Danny 师兄吧， Danny 师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一个是深信佛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因为佛说因果存在，那么这因果一定是存在的，因为佛从来都不会欺骗我们。再有就是从很多那个类似于轮回吧，在很多生活中的实例也能够证明这是因果所造成的一些事情吧，就可以用因果来解释。那么你像法本里面说的远因和近因，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观测到远因，但是从现在的一些现象来看，那么这个原因的解释还是能够让人能够信服的，能够自圆其说，而且是比较圆满的一种可以让人相信的一种圆满的解释。那么在其他的宗教和科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学说没办法解释的情况下，那么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明确的回答，那么我们应该对佛的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就这么多吧，我的理解也不是很透彻，因为这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新的崭新的概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谢谢圆觉师兄。非常好啊，那个确实，因为我们凡夫人的话，第一，我们也没有神通，我们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因果，哪怕只是某一片段的因果，对吧？我们也没有天眼之类的。但就算我们是有部分神通，但这个也不是说是一个究竟的、彻底的、完全辨知者的、完全的觉悟者的姿态，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因果全部透彻的了解到。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局限性。那么深信因果的话，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是目前深信佛陀的教言。因为佛陀他是真实语，他是一个觉悟者，自觉也觉他，那也是一个辨知者，因此我们呢对他的说的话呢是有深信的。然后呢其实就是怎么样证明佛说的话是正确的呢？因为我们需要理智的、智慧的去信，也不是说是盲信，对吧？那么有一本书就是《英明》，这是不一定是给有佛学信仰的人，给任何的一些没有这方面信仰的人，我们都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大家一层一层的推导，最后得出佛说的话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通过英明这样一来学习。当然英明的话对我们来讲，哪怕是对我和原慈师兄，我们现在二班师兄这些来讲，也是属于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接触到。上师在他的那个他的公众号里面偶尔会有一些文章，比较少的会讲一些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目前就是第一还是深信佛的教言。好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有小菩萨的一些声音。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第七题。佛法的见解与修法行为的关系是怎样的？见解与修法行为的关系是怎样的？上师也是非常比较简洁的谈到的，还举了个比较形象的例子。那么哪位师兄方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居里师兄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请问居里师兄在吗？
啊，在。见解和修法行为的关系就是见解就像是人的眼睛，修法和行为就像人的脚，先是用眼睛看，然后呢脚跟着走。如果眼睛看不到的话呢，那脚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然后那个修法和行为呢，可以进一步就是加深对见解的进一步巩固见解吧。
非常好。对，后半部分更也是一方面是师兄的体会，另外一方面也是上师有这样的一些说法。确实修法和行为会巩固我们的见解，见解就好像是眼睛，修法和行为就是走路，就眼睛眼睛看得远，我们的接下来的走路才能够跟上。不然如果没有缺乏见解的话，我们的修法就是盲修瞎练，对吧？
对的。
好的。对，因为这方面的概念也是比较简洁，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接下来谈第八题。正悟和见解的区别在哪里？什么是正悟，什么是见解呢？看到云台师兄也在啊，云台师兄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各位师兄晚上好。正悟和见解的区别的话，正悟的话呢，是指在禅定当中的自己亲身的一个体会，这个是有一个正悟，自己真正的体会到了。那么见解的话呢，就是当出了禅定之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能够相信，有这个信心，相信这个空性，相信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这个就是一个见解。所以他们这个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亲身的一个体会，一个更多是一个一个是在一个真正切身的一个体悟，是一个智慧。然后见解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是一种，这个我觉得可能表达不知道准不准，还是可能是一种认识吧，这是我的理解。
好，谢谢云台师兄。云台师兄有记得上次有说里面也有讲到见解和概念的区别吗？见解是不是等同于概念呢？
见解应该不同于概念。概念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从别的地方看到的，了解了一个这个。那么见解的话应该是真正是相信了。我理解他们的区别。
对，没错，见解是一个深信不疑的。深信不疑的，坚信不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之前在 PPT 里面也有归纳了一些我们的见解，这些见解比如说对空性的见解，对轮回的见解，对无常的见解，这些见解我们从哪里来呢？从哪些方面可以得到这些见解？有师兄还记得这方面的一些法义的点吗？这样我来说吧。那个见解从哪里来，我记得刚才在 PPT 里面有归纳的，见解可以从两方面来，对吧？一个就是见解从文思方面来，我们通过文法和思维看上师的视频或者是书，看书这样了解过来，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见解，得到轮回的见解啊，得到因果的见解啊，或者甚至于得到我们中等的空性的见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禅定禅修方面来，通过禅修我们自己去修了，上座打坐了，然后可以真正的能够体悟到这个见解。见解从两方面来。好的，那么 时间也不多了。那么其实回到刚才第六题来讲，因果，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讨论了一些轮回，因果方面呢，作为我个人来讲，其实我也是需要有非常多的案例来相信因果。确实有很多有一些因果呢是从我学习之后得出的一些也是一个概念吧，就是说因果是从来不会虚耗的，不会错漏的。你真的是种了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善因种善因会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像时善时不善，如果我们时不善里面真是行了那些恶业，比如说杀盗淫妄，那这个果你肯定是会要承受的。我也是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啊，案例啊，对我来讲还是案例比较更加能够确信一点吧。这些案例的话，我们一些学佛多年的一些师兄啊，他们会有，比如说那个白夜经有什么业，对吧？做了什么业，然后承受了什么果？白夜经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论著。然后呢，还有目前有一些比较可靠的网站呢，或者是博客，他们会写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因果故事。就比如说，好像我有看到一些案例说，有一个人，他以前呢是做海产生意的，具体做的是什么呢？是做珍珠生意。那珍珠是怎么得来的呢？他是要在那些贝壳里面放了一些沙子或者是一些这些颗粒，让这些珍珠呢不断的去分泌这些东西，把这个沙子给包住，最后形成一个珍珠。那对这些蚌壳来讲，它其实自己是非常痛苦的。我们人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如果有一粒沙进到眼睛里面也会非常难受，何况它这些颗粒是终身伴随它的，它终身就要不断的去分泌这些东西。那这个人呢，他做这个生意的这个人呢，最后是因为生了一个病，他死掉了。他生了什么病呢？他是在他的喉腔里面，他的喉咙里面就发了好多好多的那些肿瘤跟癌。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因果的案例，他给其他的一些众生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然后这些痛苦呢，反过来会加到他自身上面，这他自身就得了这样的一个癌，而且这个位置这一些性状都是就等于是说他承受了这样一个业果，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看了一个有一个台湾的道正法师，他写了一些书，他做了一些报告。这个法师呢，也是据说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再来。他之前在出家之前呢，是做了医生。他是做医生，在医生来讲，他看了很多的人间的痛苦。他所在的一个科室呢，是比如说是一个脸部的，好像是五官方面的一些癌症。那其中有一个癌症呢，有一个癌症患者，他就是患了脸部的癌。他的癌呢，需要把他的脸部就打个洞，把那些癌的东西给消掉。然后但是对他来讲他很痛苦，因为他吃的很多东西啊就没办法咽下去，有时候那些脓水啊血水啊就会从这个脸上这个洞给流出来。那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这个人呢，他其实他自己非常喜欢钓鱼，他钓了好多的鱼。那钓鱼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个鱼钩，如果要去钩那个鱼的话，肯定是从鱼的那些嘴巴脸腮啊这个地方把那个钩子给勾起来，对吧？那鱼在钩子上面这样弹跳痛苦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感觉，但最后呢，他自己得的这个病就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承受了他钓鱼的这些恶果。很多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案例，所以对我来讲案例比较让我能够深信有因有果，这个善因皆是善果，恶因造恶果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之后还会有上师讲的课前谈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再从上师的视频上师的讲法当中再去理解一下。如果其他方面有机会的话，有这方面渠道的话，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请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些因果案例。
喂，
哎，你好袁修师兄。
我那个来的有点晚。
我给我们总结一下。
我不是要总结一下，我只是关于那个刚才那个证悟和见解，或者说是我补充一点啊，补充一点。
嗯，
像上师讲的其实非常深，那个在这一块儿。
哦，
他那个对他这个讲证悟是在禅定里边的时候，那个叫证悟，出定以后的那个叫见解。他其实这个里边其实已经是登地菩萨的这样一种境界了。就是证悟的时候，他在禅定里边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在八地以前，更严格讲在佛以前，出入定是有差别的，就是入定和出定它是有差别的。所以他这里边主要是针对上师这么讲法呢，主要是讲的就是入地菩萨，他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是离开这个就是心识的，完全是在这种光明境界，就是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如来藏的这种大空性的这个境界里边，这个时候是远离心意识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和第八十二赖耶识全都已经这个被遮止住了，然后这时候完全是在一种法界光明的境界，光明的空大空性，我们一般叫大空性，无以明之，强以明之，大空性的境界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叫智慧，这时候是没有思维的。但是初定以后，也就是说在八地以前，或者严格说在十，就是说成佛以前的所有的从一地到十地的这样的这个菩萨，那初定以后他这个心识他会慢慢起来的。初定以后，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莫那，他这个阿赖耶，他还是阿赖耶识还是存在的，就是说在成佛以前，阿赖耶识还是存在。所以当心识呈现出来以后呢，那刚才入定的境界呢，就是形成了一种定解，就是说哦，我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其实是我刚才入定的时候那个样子。现在眼前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一个状态，因为是我心识前面的一个呈现。他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因为他确实见到了法界，也就是他见到了智慧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当他出定以后，他就知道，就像我们平时做梦一样，做了梦，那么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刚才那个做是做梦的，为什么？因为相对于现在我清醒是这样一个境界，做梦的时候呢，在我的床上有千军万马，其实是假的，不存在。他一样的，就是说在禅定里边，在智慧境界里边。他所了了分明所见，我们讲所见都已经错了，其实只能无以明之，强以明之，就是在一种证悟境界的时候，在智慧境界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这样一种大空性，无以明之，强以明之，叫做大空性，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么在初定以后，看到了这个山川河流大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不容易起烦恼，为什么不容易起烦恼？我知道这个境界就是一个梦境。而真实的境界我已经经历过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证悟和见解，所以他这个就这时候他会有一种强烈的定解，就是说不容易。他说入地菩萨有时候还也会升起一点点烦恼，但是很短暂，他就会醒过来，因为他见地了，他见过真地了，所以这是一个证悟和见解的一个差别。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证悟它是具有功德，就是我们单纯从这个，比如说我闻思了很多，我们一个道友闻思了很多，但他没有证悟，他听闻了很多空性，他会逻辑分析、逻辑演绎，他都会。但是呢，他和一个证悟的人差别的在哪里？证悟的人，他讲出来，如果用理论来表达，可能和刚才那个闻思的人可能约等于，都差不多，或者说是怎么样？甚至这个闻思的人可能文词更为巧妙一些，也有可能。但是呢，他和是有明确的差别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见过没见过；还有一个差别，见过这个真谛以后，他会有功德的，就是说。这个空性证了悟以后，它并不是只是形成一个知识的一个给你一个累积一个知识，而是相应的你会具有一种功德，就你这个人会具有一种能力，一种不同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比如说表现起来，它可能你可能就是说，它这种了知，它这个你可能有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一种神通，一种多少可能具有一种神通，那么这个就是证悟伴随起来的功德，它会有功德的。就是证悟它不是一个完空的，就是一个什么都不具有的一个空性，而是说当你证悟了以后，你的相续里是具有功德的。你可能开始具有一定的神通了，你可能开始这个 这个具有一定的能力了，哎，具有一定的超自然能力了，有可能这是证悟的一个副产品，这是证悟以后他所这个伴随的一些这个副产品，他就不像一个人被附体了，有些人被这个鬼神附体也会有功德，有些人没有证悟，但是他修本尊修得好，他可能在祈祷本尊的时候，由于护法加持，他有一定的功德，这些都不是。证悟的人，他是因为自己了悟到这个法界的实相以后，他自己的相续会具有就是空性本具的功德，这是一种就是一种功德，就是说，当这种功德升起来的时候，它和平时的认知完全不一样。这种功德就是说，你有功德的时候看见一个东西，和你以第六意识分别心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它前者是伴随着空性的，是空性和功德同时聚起的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而后者呢，它仅仅是一个凡夫人的一个第六意识的一个分别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证悟它是具有这种功德，这个可能给大家稍微往深里边或者说是全面一点去了解这个问题。
嗯，好的，嗯，谢谢，非常感谢元修师兄给我们啊讲这个往上层给提拔了一下，给我们阐述了一下证悟和见解的一些。其中的一些概念，确实啊，那么证悟的话，这位菩萨如果证悟的话，他是不是应该是相续当中马上就会也有慈悲心给升起，对不对？因为他证悟了这个境界，他会想到，哎呀，很多众生还在把周围的世界据为实有，还在搞
大悲这种大悲周遍，对大、嗯、就是这个证悟的时候，他有空性，也有大悲周遍，这是具体的，就是这位在内心里边，他同时就会升起来，就像那个你咱们见到这个外界山川大地河流，我们就是见到，但是他们那种空的那种了知不会升起，但是证悟者的话，他是对于空性还有这种显现和空性，它是聚起的，在相续里边能够同时的，能都这是一种双运嘛，这就是为什么我凡是涉及到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同时能在一个人相续当中升起来，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境界，就是双运。就是证悟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聚气，否则凡夫都是只抓一边的，显现就是显现，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不可能把这两个东西能拿捏在一起。
嗯，哦，好的，太好了，我们一方面走解脱道的师兄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向往证悟的这样一个境界啊，应该我们在下一课或者再下一课会有一个9年的学修计划，对吧？给大家到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根据我们自称罗。啊，可以可以，请说。
我就想问那个，刚才听那个，因为刚才听元修师兄说的，我没有听太清楚哈，所以我就是听了一知半解。但是我是想问一下，就说如果这个，就说在没有见解的时候哈，就可能一知半解一点点，他有没有可能去直接通过修行证悟呢？
有一点点见解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证悟，对不对？
不是，
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文思的基础的话，能不能够证悟？这可能也就是，可能也有，但是非常少吧。而且这个人可能他前世也已经，累积了非常很多文思，只不过这一世他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他文思了很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这里边就是说该走的路，就说你心，就是我们讲就你心相续的成熟的程度嘛，对吧？你如果你的目的是在证悟以前要达到内心世界非常非常 ready 了，就是对这个证悟，对这个了悟心性的这一个关键时刻非常的成熟的话，那么你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呢？祖师的教导就是通过要文思修嘛，通过文思修，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相续成熟。如果一个人他并没有通过文思的话，我们一般说他的前世可能有很多的累积，所以这一世他已经非常的就是接近证悟的那种相续了，很快。如果说这个人完全都没有的话，而又不说前世的话，这样说可能是说不过去的。一般来说，他一定要有这种就是说。你心要成熟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始劫以来轮回过来的，你的心怎么成熟？你必须得要通过这样一种文思修嘛。如果你说这个人他没有通过太多的文思，他就证悟像六祖慧能这样， 我们可以说他前世可能已经累积到了相当的火候了，只不过我们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并没有了解到，但是可能不能够去否认他以前曾经他的前世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了。所以如不我最我认为就是说这些方面必须就是说是要符合就是历代祖师高僧大德他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如果六祖慧能如果抛开他的前世去看，他也只是个别偶尔的这种一种例子，既然是一种例子呢，就是说很少很少的人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99%的人呢，他肯定是就是说高僧大德是这样教导的，这样去走过来的，就给你实现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就是按照一定是就是说你现在没走的这个路必须是前面一个人走过并且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84000法门嘛，就这个法门这一个人走过了你才能够去走。如果说你想独创一个不就是说历代高僧大德传承祖师没有讲过这样一种途径，你认为你可以创造这样，那我们是可以说是完全可以否定的，不会有这样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如果有一定是佛已经谈到了，或者说是一个高僧大德已经这个走过这条路了，然后才会这个你走才会成功，而不能说是自己觉得我可能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可能这样不行，那必须得，这就是一个传承，这传承的重要性。而且传承也不能说是今天跟这个传承那明天跟那个传承，这样来就很难得到这个道路，因为你可能这条路上走几步那条路上走几步，这样是其实是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那对不起我接着问一句，就是说您提到这个传承的话，那么就是比如说大威德和大圆满就算是两个不同的传承了吧。
对，
如果你跟一个大圆满的传承跟一阵儿又去跟那个大威德的传承，那就是说那本身在传承上也是乱的吧。
要是传承上很乱，但是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说你当你修一个法的时候，真正修，我们说真正修一个法的时候，其实它的终极来讲的话，它是具足84000法门。就是说你在修大圆满的时候，如果说你就不具备大威德，这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就是修大威德的时候不具有大圆满也是不对的，但是是从终极的角度上来讲，必须是其实都是含摄，就是说万步归一名，万法归于一名，就是说这一个法它只不过是法界这个就是说这条道路的这个一条修行的途径，但从终极角度上来说它必须是含摄84000法门，其实都是含摄在里面。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你要走的时候你就不能这么乱的，你不能这么，你不要担心说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修大威德修到上面能不能成就大圆满，也能成就大圆满，修大圆满成就到最后也能成就大威德，它必须是含摄的。就像说这个本尊上师和这个护法这个三根本是如果是个别，你修到最后这个上师要修个上师瑜伽，本尊要修个本尊法，然后那个因为本尊赐予你息地，上师赐予你加持，护法遣出你的违缘，如果这件三件事情还是个别个的三件事的话，你修行肯定不成功的。修行成功一定是这个三件事情肯定是融为一体的，但是这个都是从终极的角度上去谈这个问题。
我是有一个终极的问题，不是，还有是这样的，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不是从就是说我为什么来听这个慧灯哈，就是因为我是跟着那个就是宗喀巴这个上师，就是说他的噶西拉去讲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因为广论听不懂，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呢一听慧灯之光呢听得懂，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传承上就
不是。我觉得从文思的角度上来说你听听都可以的，但是在修法上如果你可能精力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也不会那么多的话呢，应该来说在修法上走一条路径，尤其在如果我们说这个格鲁派和这个尼玛派在中观的见解上面，可能就是在前期的一部分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重点的不同的，还是有一定的重点的不同的，这个有很多的辩论。所以说在涉及到见解这一块的时候呢，如果你按照尼玛这一条路线来走的话呢，你最好就是这样去按照这一个宗派去做。如果你在格鲁派那边要去学，就按照格鲁派学，就不要那个不要不要 互相的这个不要这个学一学这个学学那个，这个可能你脑子里会打架的。因为你如果你像如果在我们这个学院的这边传承里面学习中观，你会学习到在中观庄严论颂里面有大量的辩论，就是和格鲁派和宗喀巴大师的中观思想有大量的辩论，就是比如说这个入定有没有执着相啊，比如说这个究竟见解是这个无遮还是非遮啊，你他有很多的辩论的。你这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的话，你根本就把你会迷失的，就是说哎到底是哪个对，你反而就迷惑了。看看这个格鲁派的这个辩过来，你觉得他有道理，看尼玛派这样辩过去，尼玛派有道理，根本就，所以说这样就自己就把自己搞糊涂掉了。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就是说这个传承非常亲近，我们说这两个传承都非常亲近，在究竟实体上就是麦彭仁波切宗喀巴大师他是一体的这个文殊菩萨，但他们两个还互相表现出来很多的辩论，这个就是宗派和传承的有一些在这个修法的次第前后，对不对？这个见解的这个跟他修法相应的这样一个相应的见解的设立上会有一些这个不同，但我们说终极肯定是一法含摄多法的，肯定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在前面的话，你必须得要不能那么乱的话不行，得不到这个传承的这个利益，得不到这个传承。
好的，好的，那个啊，非常感谢元修师兄，也其实也非常感谢，
可以吗？元修师兄，
我们现在时间有一点已经那个比较晚了啊，考虑到有些师兄可能还会上班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有些问题啊，或者放到群里面再聊，或者呢，因为下一课呢上师下一课跟下下一课下两课上师的视频啊不是那么长。那么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在讨论方面，我们也是可以继续请元修师兄坐镇给我们回答一些我们的疑问，好不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今天的文思啊跟思考讨论就到这里了，好吗？其实我是也是非常这个欣赏啊，或者是相信啊我们上师，因为他是说他的他用非常朴实的语言告诉我们，他就是根据佛陀的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这样来一步一步的有次第的给我们讲法的，所以我们可以就先从一转法轮，从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开始慢慢往上学，好吧？那么师